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小先知书中间的哈巴谷书。我们今天要读的经节是第二章，从15节到第20节。15节，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偶像说：“行吧，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啊。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们知道，当先知哈巴谷他把他的疑惑向神陈明以后，神就向他启示神在做的事。他对着神的启示很不满意，因为他觉得神怎么可以兴起加勒底人比犹太人更坏的这种人来处罚神的百姓。然后他就开始等候在神的面前。当他谦卑俯伏的等候的时候，神向他启示，神就让他知道神在做什么。神告诉他说，世上的人两大类，有一种是信的，有一种是不信的。信的人因着信可以称义，因着信可以有生命活在神的面前。不信的呢，他们要被神审判。那神审判人的两大罪孽，第一个罪孽是人的贪婪，人的贪心；第二个罪孽就是人的狂傲。那么我们上一次从第六节开始讲到第14节，就是讲到神怎么审判人的贪婪。那么今天从15节开始到20节，是让我们看到神如何的审判人的狂傲，而神又怎么解决我们狂傲的问题。15节说，给人喝酒，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当他狂傲的时候，在他的生命中一定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一个狂傲的人一定是会放纵自己，一个狂傲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很严谨的人。第二，一个狂傲的人他一定会去拜偶像。因为一个人当他从神以外的东西去寻找安全感，迟早有一天他会失望，而失望的结果呢，他就会发觉所有的人事物都不能满足他，他就去放纵自己的情欲。因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是不懂得什么叫真爱的。 一个人里面越是以自我为中心，他越爱自己，他就越放纵他的情欲的结果，他只会引诱别人跟他一起犯罪。很特别的一件事，人自己犯罪的时候，人不但自己要犯罪，人特别喜欢别人也跟他一起犯罪。喝酒的人不但自己要喝醉，很希望别人跟他一起喝醉。圣经里面并没有禁止神的百姓喝酒，但是我们却知道圣经里面充满了对着喝酒有许许多多的警告。弟兄姊妹有机会去看看箴言书20章第1节、21章第17节、23章第20节，以及30节到35节，罗马书13章13节，加拉太书5章21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7节，这些经文都在警告我们，喝酒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么多的经文警告我们喝酒是很危险的事呢？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人喝酒以后，他就完全失去了他的尊严，也失去了他的价值。一个人喝酒以后失去了他的判断力，许多犯罪的事情，许许多多的家庭暴力的事情，许许多多的人因着喝酒不知道犯了多少的错，伤害他们很爱的人。有些人把应该用来买食物买衣服，应该给孩子买鞋子给孩子读书的钱拿去买酒，甚至有些人为着喝酒出卖自己的儿女。酒是一件很可怕的东西，圣经没有说我们不准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绝对不能够醉酒。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借着酒对我们有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它，但是我们要很小心的用它，免得我们被它控制。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说给人喝酒加上毒物，它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基本的意思就是讲的说，是指的当时巴比伦国他去攻占一个国家的时候，他把这个国家占下来以后，他就是给人喝酒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的下体，有祸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圣经里面，给人喝酒这件事情，喝杯这个事情，常常是指着一种审判的意思。譬如说在耶利米书25章15节，在俄巴底亚书里面，以及在以赛亚书47章那里，喝酒醉酒都是一种被惩罚以后被咒诅以后的一个后果。所以是讲到一个国家呢，它就是被加勒底攻下来以后，它整个国家就落在一个很悲惨的状况之下，好像是他们喝醉了一样，那么可怜。那么这一段圣经也可以指的对个人而言，是指的一个狂傲的人他怎么样的放纵自己。那第三方面，他是指着喝醉是指的让人受迷惑，好像启示录第14章第8节那里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好像17章20节那说，地上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喝醉了他淫乱的酒，19章第3节，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恶的酒倾倒了。所以他这一段圣经讲到给人喝酒让人喝醉，这个一方面是讲到巴比伦当时怎么样去残害那些国家，那些国家被他攻垮了以后那个悲惨的样子如同喝酒，一方面是讲到一个狂傲的人他是怎么样的放纵自己好像喝醉一样，也一方面也是讲到说邪恶淫乱的思想让人放荡好像喝醉酒一样。那么他这个 当时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一个人如果没有受割礼，是非常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所以十六节讲说，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今天很多的时候，人以为自己会喝酒，人以为自己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欲，是很荣耀的事。在华人社会的某一些地区，好像一个有办法的男人，如果不包二奶，不找一点小秘书来玩玩，是很没有面子的事。甚至于以为自己多找了几个女人才是他的荣耀。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的荣耀要变为大大的羞辱。人以为是好的，但是违背了圣经，就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事。一个狂傲的是人呢，他自己不受约束，并且他还要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来显出他的控制，所以他一切都是为了自我的满足。一个放纵自己的人，他也要别人放纵，但是神要会让他以为他所做的是荣耀，却会变成他大大的羞耻。第十七节这里非常有意思，他说，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我们知道先知哈巴谷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尼布撒尼迦王还没有大兴土木，还没有在那里砍伐很多的树木，但是先知就在这里已经早早的就定罪他。因为为什么说你向黎巴嫩行强暴呢？因为黎巴嫩当时是以出产木材为出名的。那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加勒底人他们对着植物行强暴，乱砍伐，不珍惜。那下半段讲到说他们残害惊吓野兽，这两件事情神也要审判他们。人的狂傲让人不但是喜欢放纵自己，人的狂傲是让人对着神所造的万物人都不尊重。所以你看今天多少的地方环境污染，多少的地方人对自然资源不懂得珍惜，不懂得保护。那么神说人的狂傲这样子的结果，神一定要审判人。不只是人流血，不只是人行强暴做恶事，神要审判。人对这大自然的破坏，无论是植物黎巴嫩，动物野兽，神也都是非常的不喜悦。我们在约拿书里面第四章第十一节那里就可以看到，神不但是对尼尼微城里面的百姓关心，神也是非常关心在尼尼微城里面的一切的动物。神对着果树，在圣经里面生命记二十章二十节那里让我们看到非常关心。神也对着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十四章第八节那里这样子说，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木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巴比伦倾倒，再无人来砍伐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神造人，神也为人造了大自然一切的自然资源，神是要人管理看守。自然界一切的资源是为人造的， 人要能够有智慧的去使用开发这些自然资源，但是管理看守的责任不只是让我们可以使用，并且是让我们负责任的使用，我们是要有计划的维持开发这个资源，让它可以一直存留下去。我到瑞典去讲道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惊讶一件事，在瑞典的森林里面，每一棵树上面都有编号。后来他们当地的人告诉我，瑞典的政府，他们早年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坚持我们要对着神所造的大自然负责任，所以他们非常注重天然资源的保护。他们每一棵树都在电脑里面，什么时候应该把它砍下来，砍下来以后什么时候再种新的上去，都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如果我们对着神所造的大自然，我们向他施行强暴，我们的狂傲让我们不尊重他，神就要让我们尝我们的后果。今天有很多的地方有天然灾害，其实我们仔细的去看，许多的天然灾害是人所造成的，是因为人不尊重神在大自然中间所设下的规律，人就承受那个后果。从十八节开始，他讲到偶像的事情。那么他讲到这些偶像呢，都是人所造的，这些偶像都是虚假的，这些偶像都是哑巴，是不会说话的。基督徒所信的神不是人所造的，基督所信的神是真实的神，是会说话的神，神行事是大有能力的，神教训人有谁能够像他呢？好像在约伯记36章22节那里所提到的。为什么神在这里审判狂傲的人会提到拜偶像的事情呢？是因为一个狂傲的人，他因着爱自己以外，爱自己的结果就让他放纵他的情欲，让他去醉酒。一个狂傲的人，他是不肯相信上帝的，他不肯被神来管的，他什么事都以为他可以靠自己的。但是会发生一个什么结果呢？再狂傲的人，早晚有一天到一个地步，他会发现自己还是有限的。那怎么办呢？他就要寻找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来帮助他，所以他要拜偶像。有人问我，你们基督徒所信的上帝这么伟大，是真的神，为什么信耶稣的人还这么少呢？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拜那些人手做出来的，木头做的，石头做的，金啊银啊，随便反正是人做的？我告诉他们，真正的理由在哪里？因为你来信上帝，信耶稣，信这位真神，是你要听他的话。你去信所有的假神，这些人手所造出来的偶像，不管是石头做的，不管是水泥做的，不管是木头做的，基本上你跟他的关系是他要听你的话，他不会对你的品格有要求。我从小在庙里面长大，我们成长的那个环境里面到处都是庙，我们在小孩的时候天天在那边跑来跑去玩，我们听到很多人在那里拜拜，很多人在那里烧香磕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去烧香磕头的时候有菩萨会要求他说，你不可以再虐待你的媳妇，你不可以再骗人，你不可以再贪心，从来没有。都是人在那里告诉他们所拜的偶像，你要给我这个，你要给我那个，如果你给我这个我就给你红龟，如果你给我这个我就给你包金身，我就给你这个，我就给你那个。你想想看，人手所造的偶像不会说话，人手所造的偶像，他如果能够给你什么好处，他还要你的好处吗？一个人不肯相信真神，是因为人的狂傲，不是因为信耶稣这么困难，是人觉得我为什么要听耶稣的话。一个拜偶像的人， 你会发现所有的拜偶像它有一个特点，它有一个宗教的行为，但是它没有责任。他希望这个借着抽签他可以得到一点点的启示，但是他不要听到真理，他不要听到审判。所有到庙里面拜偶像的人，他希望有一个人来救他，来帮他，但是他不要认识这位救主。他希望他所拜的为他服务，他可不愿意听他所拜的。偶像是自我的无限化。今天有很多人不去庙里拜，他拜金钱，他拜自己的 IQ， 他以为他很聪明，他拜他的事业，还有人拜他的孙子。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的孙子现在是全世界最重要、最宝贵、最可爱的人物，他活着就是为着他的孙子。当然也有不少人活着是为着自己的肚腹，终日所想的就是哪里有好吃的，一天到晚就在想还有什么好吃的。所有拜偶像的一个特点很奇怪，你拜他，但是他永远不能给你满足。我的一个朋友很可怜，在我们住的那个州，几乎每一家新开的餐厅他都去过，一天到晚在外面吃饭，所有好吃东西他都吃过。他常常跟我讲，没有东西吃，没有好吃的东西吃，因为他是以肚腹为自己的神。你以肚腹为自己的神，哪里会有满足呢？这些人，他们可以对木偶说，行起吧。他们可以对哑巴的石像说，起来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有祸了。这个还能够教训人吗？这些是包茎，其中没有气息，他连喘气都没有的。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说，唯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唯这个字，英文圣经的翻译是 but，所以更好的翻译，我们在更明白懂的翻译就翻成但是。所有狂傲的人，无论他做了哪些事，包括他拜偶像的事，都不能够让他的逃脱神的审判。而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够 不受狂傲的限制呢？只有当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神对着哈巴谷的回答，不但告诉他有两条路，有一条路是得福的路，有一条路是有祸的路。神也给了他三个应许，在整个第二章，神对着哈巴谷的启示里面有三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在第四节，义人必因信得生。第二个应许说，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知识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在十四节。第三个应许，唯耶和华在他圣殿中，这是讲到神的治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向着哈巴谷的启示，不但讲到神要如何的审判，不但讲到有两条路，不但讲到神要审判人的贪欲，不但神要审判人的狂傲，他也给了人三个应许。他应许人，神有恩典，义人能够因信得生是靠神的恩典。他应许人说，神的荣耀能够遍满全地。他也应许人，神是掌权的神，他要治理万有。诗篇十一篇第四节到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因为神在宝座上，他看全地，他掌权，他审判，所以全地的人在他面前都应该肃静静默。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 这一节圣经在很多教会里面常常在聚会之前打出来，提醒弟兄姊妹安静。但其实应用这段圣经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段圣经其实是告诉我们说，神在他的圣殿中是他要审判全地的人，他查看全地的人，所以人在他面前应当要肃静，要静默。其实我们是属主的儿女，我们被主救回来以后，我们应该好像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诗篇第100篇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诗篇多次告诉我们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大声呼唤耶和华。我们的神对着世界是审判，但是对着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是恩典，是祝福。只有当神在我们的心中作王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惧怕，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感谢、赞美、称颂都归给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不再定罪了。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感谢你。求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